好，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讲。今天讲完之后以弗所书第二章就讲完了。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合一，这是一个种族的合一。二章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持续的纪念或者想到，记得，你要记得 OK。我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个名称原来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的人所起的。那意思就是说啊，你这个没受割礼的啊，其实是有一点歧视性的味道。哎，你没有受割礼，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们犹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没有受割礼，就表示你不认识耶和华上帝。所以呢，耶和华上帝所这个应许的 covenant， 应许的这些盟约呢，你们这个没有受割礼的没份了。OK， 你们是局外人了，所以你们活在世界上呢，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你们跟基督耶稣也没有关系啊。那没有这割礼的意思就包含了这一些，那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当耶稣基督为了你我上了十字架之后呢，情况整个的改过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保罗他以前是在加玛列的门下，他是受最严谨的法利赛教门的教导，他当时就是认为受割礼没有受割礼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是一个严守律法的人。可是他今天看见了这么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那这个就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看见，这真的是有智慧有启示，你才可以让保罗这个法利赛人呢，把这件事情写得清清楚楚，让犹太人没话讲，让外邦人高兴得不得了。那这就是保罗伟大的地方，真的太伟大的地方了。十三节，你们从前远距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的，就是透过他的血亲近，就是接近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认识神的现在认识神了，靠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血解决了很多我们人没有办法跟神接近所有的障碍。耶稣一流血，我们一接受，我们用信心一接受呢，你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了哈。第十四节，因为这个因就是因为的意思哈，不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不是因为哈，因他使我们和睦，或者原文是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 ，He is our peace， 他就是我们的和睦。所以在原文的时候呢，你就讲清楚了，原来造成这个和睦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最伟大的地方，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啊！我们上一次呢，给你看了这以色列人的圣殿当中呢，有一个墙啊，上面就贴告示说外邦人不可以进入哈，外邦人只能在这个墙外面哈，你进去的话，你就是要处死的。OK， 所以犹太人他把外邦人呢就看着不洁净，不准你进去，一进去就是死啊。所以他们对于外邦人有一些生下来就有了这种的歧视在那个地方。那你说哦，这好像是上帝造成的，其实这不是上帝造成的，是他们自己解释律法的时候把它解释成这个样子，解释成连外邦人都没有办法亲近。但是其实神早就告诉他们说外邦要因你得福，但是不晓得到最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主要的就是说 以前的这一些犹太人所做的不对的地方呢，现在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和睦，我们的和平，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个墙不管是人为的还是其他的原因，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已经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了，我们都要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我们再也没有说要靠律法来得救，因为保罗他讲得很清楚，他是法利赛人啊，这个律法比你比我懂得不知道几十倍，他都知道得很清楚啊。他说没有了，完全没有了，不要再守安息日了，不要再受割礼了。他说你要靠耶稣的血，因为这中间隔断的墙拆掉了，意思就是说我们都需要耶稣的血。十五节，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界的在他的里面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借这个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他可能是真的神启示他的时候，他真的有看到异象，这个异象很可能就是说，哇，外邦人犹太人两个人成为一个新人呢，而且是在他的里面，而且是三合一啊，耶稣基督他自己，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三个在一起，然后呢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在讲和睦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呢，是因为我跟耶稣基督和睦，你也跟耶稣基督和睦，我们三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和睦了。这个和睦是成就一个新人。当然了，我只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哈，我们三个人成为一个新人。事实上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成为一个新人，那意思就是说，在所有的主内的肢体当中呢，我们都应该是合一的，我们都应该是和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新人跟上帝和好了。那如果我们这个新人还彼此之间有怨气啊，还有这些仇恨，还有这些不饶恕的，那么对了，保罗来讲呢，他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在这个新人跟上帝已经和好了，那为什么在基督的肢体当中还有这一些不饶恕的东西？有什么东西没有办法在耶稣基督里面放下来呢？所以为什么耶稣他在讲马太十八章的时候，他讲得很严厉的，你们要从心里面饶恕弟兄，不然的话，他把你的平安，他把你的这个债，又通通拿回来了。所以那段圣经，你要好好的去看啊，因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好，神赦免了你，赦免我的罪，那为什么你还对别人的罪没有办法饶恕？所以这就是一个最需要注意的地方。你也可以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说自己是认真的从神得救的重生的人，但是他还不肯饶恕别人，那么他这个重生是有问题的，他不是在神家里面的人，因为他还对神家里面的人还有不老实。但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有这样问题的人你就没有希望，而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操练老实。我知道不同的事情对每一个人的影响深远都不同，但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饶恕饶恕饶恕，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所以我在一个地方呢，用 粗体字蓝色画线，就表明这一些是在天上做成的。那天上做成的，你要在地上完成。天上完成的，所以你才有信心说我地上可以完成，因为天上已经做好。那这个叫做信心的应用，就是已经，所以能够让我还没做好我可以做成。那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心运用。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看第二章的后半段。和平的福音使我们不同种族的人成为一家人，成为一灵，成为一国，一同被建造成为一个殿，而且是圣灵的居所。前面应该还要再还要加一个主的圣殿啊，圣灵的居所。这个概念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在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放了一条诗歌，那个是英文名字叫做 We are one in the spirit， 也是说在灵里面合一。我们在灵里合一，在主里合为一。那这条诗歌是我很久以前，很早很早以前我就会了。那这个诗歌呢，当时不太明白哦，为什么要在主里面合一哦？那我们今天的查经就会查到为什么是在灵里面合一。因为这个灵里面合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你跟我才能够被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合一。 OK， 好，17节，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这个原文是在同一位圣灵里面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好，这个地方就是我刚讲的灵里面合一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在一个灵的里面进到父神的前面。那我们先讲这个远处跟近处，这个远处是讲外邦人，近处是讲犹太人。因为远近，我们刚才前面15节的时候讲到远处的就是讲外邦人，因为我们以前呢都是远远的看他们犹太人在搞他们自己的事情。那么耶稣基督他在灵界当中先完成什么？传福音。哎，耶稣就是说他要传遍天下，他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你要先知道耶稣基督其实在天上灵界已经完成这件事情，他要你跟我去做成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在灵界当中他已经先传了，他已经先 ordain 他的旨意，我的福音要遍传全世界，遍传全世界。那好，他的旨意现在圣灵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把保罗本来要往亚西亚去，结果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召，他就坐船到欧洲去了，所以福音先向欧洲去了。所以福音的脚步呢，本来保罗往亚洲去很快就会到中国了，谁想到这么一跨海就到欧洲去了，所以这个福音先到欧洲去了，然后欧洲再到美洲、美国，然后再绕一大圈到中国。所以你看见福音要传遍，这个整个事情已经被耶稣基督定好了，他要传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你们近处的人。那你要知道这个已经做成了，但是实际上自然界里面呢，现在2000年我们还在做， 我们还在执行他的旨意当中。所以你可以清楚明白，天上做成的跟地上还没做成， not yet， 快。那我每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这是上帝的旨意啊，由我来传福音啊。那他已经差遣他的门徒，就是说你们要去完成他的旨意，至今我们还是要在完成当中。 OK， 所以呢，我这边特别提一下，就是说主是和平，因为他是我们的和平，我们可以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主他就是和平， He is the peace。而且教会是和平，十五节里面教会讲到，哎，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和睦，和睦的教会。然后呢，本节是和平的福音啊，所以你在传这个福音，你要传福音就三方面，第一个，耶稣是我们的和平。和睦，第二个，教会是和睦的地方，第三，福音是和平的福音。所以在我们确实的了解主是和平，他带来的是和平，因为神不再审判你，审判我，神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带出来的都是平安的。我们面对那一些害怕惧怕，那正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现在因为新冠病毒，再加上这个疫苗的事情，也现在疫苗也发现打过疫苗的人，他旁边没有打过疫苗的人会有一些不良的副作用，现在已经渐渐的在报道这些事情。所以到底打疫苗好还是打疫苗不好，现在当然还是见仁见智，但是大家都开始害怕。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害怕，耶稣是我们的平安，他是医治我们的主，所以你不要害怕。 OK， 好，第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啊。这件事情也是在天上成就的。你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都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一灵，被引荐到父神面前。我们在灵里面合一，是在圣灵里面合一。还是写清楚一点，是在圣灵里面合一的。我们在灵里面合一的意思，在同一位圣灵里面，那我们到父神的面前。那你要知道这个，当我们说什么叫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你也可以讲说就是在同样一个圣灵里面，我们浸泡在同样一个圣灵的水流里面，教会才会合一。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的话，圣灵的感动，那就是一个合一的。所以灵方面有能力给你神的话，主的话，因为主耶稣就是神的道嘛，所以有一个道的能力跟灵的能力，这个新人有一个道的能力跟灵的能力，他的合一在圣灵里面，里面有道主的话在里面。有人可能会讲说，哇，好奥秘哦。的确， 就是奥秘啊。因为我们特别讲到 I 能力、K 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还要再多讲一些啊。那我待会会给大家再看一个图，我那个图可能要再改一下啊。那是十年前写的，现在最近神一直在改进当中啊。这样，十九节。你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OK， 那我本来在这边呢，也是认为是天上的。可是呢，我刚才祷告了好久哦，我说到底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就发觉到两方面呢，你都可以有同样的理解。但是为了要这个。把它认为是自然界的时候呢，会比较督促我们，因为这个时候，这是在我们自然界已经应当有的。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是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我觉得这个已经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当中啊，这是我的基督里的家人们。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在基督里面，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教会在这个地方呢，已经很不错了。我们不是在做 stranger 外人客旅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当然，这个一家人不是吵吵闹闹的哈，不是那种你争我夺、争竞的，不是结党纷争的那一种 ，OK， 而是在。同一个灵的感动，有神的话在里面的，那这个是教会一个最正常的表现啊。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的房角石。那很感谢主，大家在学习啊，写作业啊。你们都是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我不是说我，而是说他所启示下来的，我们都在学习耶稣基督做房角石。那这个房角石在哪里不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你无论建造什么东西都没有用，你一定要建造在耶稣基督身上。对，耶稣基督是房角石，也是从他开始。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开始的话，那我们这边都是白搭。所以保罗他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他的角色，他在上帝整个国度的旨意当中，他就是那一块房角石。他也可能是诗篇118篇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他已经做了头块的房角石，他已经有那个概念放在这个地方，头块的房角石，他要重新建造一个新的。这个新的就不是那个圣殿了，那个圣殿的建筑物是旧约的，是过去的，现在新的教会圣殿是耶稣是第一块放上去。所以使徒的教训、先知的教训，这一些搭起来，我们就会渐渐增长，渐渐增长，成为主的圣殿。全身或全房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那么吕正中我觉得翻译比较好，就是靠着他各部建筑都互相连接，渐渐高大，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殿堂。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用一个建筑物来表明教会都一直在建造当中，教会一直都在建造当中。不管说你这是百年教会也好，我们信徒都一直要在建造当中，没有人敢说他全部都了解，我们都在进步当中。这个进步，你可以讲说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是不断的增长，因为有新的人会进来，新的人进来就有基底，新的人进来就有基底，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大，越来越华美。但是这个整个的建造过程当中，是主耶稣他在 manage， 他在掌管，是耶稣在掌管，他是那充满患有者所充满的，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在教会里面成为主的圣殿之后，第二十二节，哎，有些人看不懂。二十二节说，你们也靠着他同被持续的建造。这边讲到前面教会建造，好像是比较大的目标哈，有这个外邦人、圣徒同国 ，everybody 每一个人。然后到第二十二节，就是你们就讲你们以弗所教会的人，还是收信的人，哎，你们也被他持续的建造，靠他哈，这个靠他哦，那和本圣经他讲靠什么？靠耶稣得胜，靠圣灵，靠什么？那个靠其实原文都是在基督里，在圣灵里。那所以新译本他说，你们也在他里面一同持续的被建造，所以所有的东西你被建造也是在基督里面，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这边就讲到是圣灵的殿，所以有一些人就看不懂了，一下子是主的圣殿，哎，这边就讲到圣灵的殿，哇，那这里面有一些神学上面的问题，所以呢，有些时候搞得不清不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二十一节是指主的圣殿，二十二节是圣灵的殿，对，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啊，这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得很清楚嘛，就是说啊，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啊，这个两个是啊，我们没有办法分开的。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是透过谁来做？透过圣灵来做。所以圣灵代表主耶稣在运行当中，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什么东西运行，什么东西运行，那就是圣灵在运行，不是主耶稣在运行。所以是圣灵代表主耶稣在运行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说这是主的圣殿，教会是主的圣殿，也是圣灵的圣殿。当然你会说，嗯，圣灵殿不是在我身上吗？对，我们好几个人凑在一起成为一个灵宫，那个就是教会，就是圣灵的殿。那个几个人在一起的那个教会是一个 dynamic， 是一个很有啊活动力很强的有机体。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教会这个建筑物，到底是用建筑物来表达呢，还是一个有机体来表达，好像两者都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主的圣殿就是圣灵的殿，它居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盼望我这样讲呢，你可以明白哈，耶稣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他现在是靠着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主的圣灵的圣殿是我们个人的，也是整个教会的。教会是主的殿，也是圣灵居所的地方，居住的地方。好，那我们有比较详细的哈，第一点哈，主耶稣在灵界宣告要传福音给不同民族的人，都要在一个灵的里面，要促成合一，好让耶稣带着我们去见父神。那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面前，求恩惠，求怜恤。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在灵里面合一。 对，我们在灵里面合一，我们在圣灵里面合一，你跟我在圣灵里面如何合一。我这边讲到就是说牧者要时常高抹，我觉得一个教会的牧师你要常常高抹你的弟兄姐妹。我有一段时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我都在高抹他们。其实现在也可以重新开始也没有问题。那我们会在一个同样一个水流当中，你牧者，我们大家都有牧者的灵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合一的。所以这是天上灵界做的，我们地上呢也就是要合一，不然见主面的时候不是合一那就很麻烦。我刚刚讲到我们要饶恕，我们基督徒恐怕最难过的一关就是饶恕与否。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层次的伤害，只是你怎么样去面对它，怎么去处理它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操练与主同钉十字架，因为只有在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跟主耶稣一同复活。所以最近上帝启示我，要我去用属灵的射箭操练钉十字架，然后在操练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然后再一同坐在天上。那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与耶稣基督同死，怎么与他同复活呢？没有与他同复活，我们怎么跟他同坐在天上？因此我们在整个的操练过程中，这个顺序就最近几天圣灵有引导，所以我可能很快要开一个课让大家上天堂去。我这样讲可能不太合适，我应该讲说我们试试看可不可以大家能够与主同钉死，同死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是可能下个礼拜吧。好，19节，我们属灵的家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的心已经不在这世界上漂流了。我们很多的人他也在寻找，我盼望你寻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你要在这个属灵的家好好的成长。神家里的人是在一个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彼此照顾，一家人。那这样的观念是充分了解基督耶稣做成的，那我们的回应，因为耶稣把我们做成一家人，那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你相信吗？你相信，那么你就去做吧。那么在加拉太书6:10有一个非常棒的经节，他说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个样子。那信徒一家的人呢，就是不是说这个信徒一家的人，而是说是这像我们家人的信徒更当如此。所以当我们听到某些地方我们的基督徒家人受到患难灾难，他们需要帮助，那我们就去帮助他们。 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愿意去帮助他，因为他们有需要。这就是一家人的概念，而且在马太福音25章分别山羊跟绵羊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到耶稣基督他讲的东西是很实际。他说我饿了，我渴了，我在监牢里了，你没有来帮助我啊，你来帮助我。那这个就是一家人一个国度的概念，所以很实际的，你这样做的就是耶稣国度，就是耶稣一家人。你没有这样做就不是了。所以我再说，我们要，如果你还没有做的话，你要开始去对那一些世界上在我们基督一国的家人们，你要去救济他们，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是神预备叫我们行善用的。真的，我要很诚实跟你讲，你这样做绝对不会后悔。想想马太25章山羊跟绵羊怎么分开的，他就在你就在证明你是属神国度的，你是神家里面的人。第三号20节，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这是在指第一代使徒跟先知们跟主耶稣所立下的根基。而且这个使徒跟先知是一个定冠词，所以不是指旧约的先知哦，呵呵，那个一个定冠词，所以是在讲新约的，就像新约的城墙12个根基嘛，是12个使徒的名字啊。那很妙的是，使徒保罗不是这12个使徒之一啊，但是他也没有关系了。但是呢，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里面呢，大部分都是他写的哦，但是。可惜他不是那12个使徒之一啊，但是这边的使徒跟先知跟第4章的五重职事这个职分呢、是不同的概念啊。那我们今天还是有先知跟使徒的职分，因为他们从神那里领受到现今世代的信息，只是他们现在的。这个先知跟使徒的职分已经不能够再写圣经来建造门徒了，所以这个概念要分开来，要很清楚的明白哈。因为我就听到有这个传统神学家他说啊，现在哪有先知跟使徒啊？因为教会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那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教会的根基就还在改变，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就没有使徒跟先知的，这就一下子就全部啊，抹煞。所以呢，再更进一步，就是开始去说，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先知使徒的这些教会都有问题咯，都有叭叭叭叭叭，那一些的批评论断就来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你千万要知道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子的。然后我本来呢晋升问题要问这个问题的，但是后来想说呢，这个可能对有些人太难了，所以我就干脆跟大家讲清楚。的确是有人这样的看法，就用第20节他来解释这个时代没有使徒跟先知，因为教会不能够再有另外的根基，所以他说使徒跟先知没了。那么在这边讲的那第4章，那保罗如果说 现今时代没的话，他干嘛还要说一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呢？他就不需要提了呗。或者是他提了之后呢，哦，再说，哎，对不起啊，使徒跟先知以后就没了，就到我这里就绝迹了。保罗没有这样说哈，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使徒跟先知你的理解要知道哈。那我在这边讲，这是指第一代所第一代是先知使徒们所立下的根基哦，不是其他的哈。OK 啊，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明白哈。那以后如果有人这样质问你的话，那你就说，就像我刚才重复一下给他听就知道。也不要跟他吵啦，因为他们蛮认为他们是对的，所以就稍微提一下就好了。21、22节的翻译靠他，原文是在他里面哈。那在教会的运行当中，主耶稣是主人，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在掌管，好像他是一个 master。那我们教会可以成长嘛？跟耶稣都有关系。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华美崇高的殿，那这个一直会成长的，我们一直在建造，因为历世历代都有新的圣徒进来，那一直要建造到启示录21章新的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来，所以我们永远都在建造当中。因此教会必须听懂主的吩咐，主借着圣灵居住在教会，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在使徒行传里面有看到耶稣的灵，在罗马书8章有基督的灵，还有耶稣基督的灵。不管怎么样呢，你就会发现到原来基督耶稣是透过圣灵在教会当中掌权，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OK 好的，那么借着基督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OK， 啊，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是1章7节的概念哈。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改，这是我们刚刚读的18节，好，这是借着基督。OK， 然后神借着圣灵的工作呢，就是第一个，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就是教会，就是你跟我。这是2章22节，然后在3章的时候呢，神借着他的灵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就是你的 spirit man， 你的灵人哈。这是以弗所书3章16节啊，我们在3章的时候会讲很更清楚哈。神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约翰一书3章24节的观念，所以神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哇，太棒了。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意象的操练，因为在准备这一次的查经的时候呢，那我就是在默想，就是从18节到22节当中呢，你要按着经文想象自己在天上灵界中，你被神感动，被圣灵感动呢，与主成为一灵，然后呢去见阿爸天父，然后你要宣告自己不再漂流世界，你是属神的，在神的家里面，我要常常的在灵里面回家见到阿爸父，而且在世界上我很愿意甘心的被建造在使徒先知跟基督耶稣身上。记得我们当时是活的石头吗？我们要被建造成一个灵宫，这个灵宫就是一个属灵的圣殿。然后在异象当中看见各建筑的部分都是跟随主耶稣的号令，互相连接，高耸起来，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殿， 成为圣灵居住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意象的操练可以帮助你跟我，不仅是跟神亲近，而且你会看得更深远。原来上帝在使用我们每一个活的时候，就是你愿不愿意成为上帝使用的活的石头。OK， 这边有一个图哈，近处是指犹太人，远处是指外邦人，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那以前呢是跟基督无关，哎，如今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以前呢以色列国民之外，哎，现在是跟圣徒同国了。哎，以前是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哎，如今你不再是外人跟客旅了。哎，以前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哎，现在是在神家里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有对应的，以前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我有一题的晋升作业就是在讲这个，然后我要你 identify 你指明旧人是什么样子，新人是什么样子。 OK， 那第十四种的分段，我们是用合一这样一个真理。那第一章讲到万有的合一，讲到天上地下在时刻满足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合一，万有合一。第二个就讲到人类种族的合一，外邦人犹太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人。第三，天地的合一，这是在三章十五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因他得名，合一天上地上。然后第四个是讲到教会里面的合一，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从第四章第一节一直讲到被圣灵充满，彼此顺服，五章二十一节。那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讲到家庭的合一，从一个合一的观念上面来看，以弗所书可以这样子的分段。OK， 好，那很快的，我先讲一下作业哈。啊，作业呢，我已经答应大家只有一题哈，不过今天的这个一题里面有两部分啊，但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人问你哈，对我们中华文化五千年有很多本土宗教，不管什么道教啦、佛教啦，还有其他的，那你为什么要接受耶稣信仰教？我相信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会常常听见有这样子的质疑。那我之所以出这个题目，是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呢，就有非常丰富的答案呢，已经在里面了。所以呢，我希望你稍微思想一下，我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这个作业，这个实用性是很强的。所以我就给你们一些的提示哈，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冲突如何被解决，啊，人的悖逆在神的眼光如何被拯救。在教会当中一同建造，学习做新人，做善事，做基督国度的人，哎呀，还有永生呢。那这些就让你可以用以弗所书第二章你所学习到，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第一 A 部分。那 B 部分呢，就讲到传统教会对灵恩的看法，甚至呢不愿意在同一个地方敬拜相交。那么你要用怎么样子的经文 就是在以弗所第二章啊，你要回应这样子的情况哈、啊。所以我提示了你要温柔的回答啊，谁是我们的和睦？啊、当然是耶稣基督嘛 ，is Christ。耶稣是我们的 peace， 我们的和睦。谁是教会的头？圣灵居住在哪里？哈，所以我希望你用这几个方面来回应，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发生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有一个机会哈，这个我有一个机会啊，反正种种原因就。对方就因为我们是灵恩开放的，他们是很传统，他就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拒绝跟我们一起敬拜啊、相交，甚至做 Bible study， 他都不愿意。这是我碰到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那这个也是在使徒行啊，不是以弗所书第二章。OK， 好，那么竞争作业呢？啊、我就是叫你比较旧人跟新人，就是这样。啊，还有个更高级的作业啊，就是你要被挑战，那你就写下刚才意象操练的看见啊，那这个不在评分之内，这个就是啊 optional 啊，所以各位你可以看着你的感动啊，你要答不答没有关系啊。但我总是想说，有些人喜欢被挑战，他就可以花点时间去写这个题目哈。那另外呢，我要再花点时间哈，啊、要给大家看一个啊、另外一个图案在这里。OK， 啊，这个讲到我们的啊，小一点。我把它放小一点，因为这个图本来比较大一点。这个呢就是一个新人，所以我们恩膏降临的时候呢，就是 dunamis 第一的能力，那么我们就重生之后呢，我们有祷告啊，读经祷告转变你的生命，因为这是你在地位上的恩典，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那个地位了，我们已经在天上了，但是你怎么样转化你的生命，是因为你相信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所以呢你有 I 的能力，是祷告的能力， K 的能力，是话语的能力，改变你的生命。我们有很多的知识可以透过查经知道，但是能不能成为你生命的能力，那就是看你的 I 能力跟 K 能力。那你的 I 能力可以是悟性的祷告，也可以是方言的祷告，也可以是两者皆有。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K 的能力产生出来之后，你可以跟罪恶引诱说不，那个就是真的 K 的能力了 ，Kratos， 道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运行 ，OK， 所以啊，神界的圣灵居住的地方，那里的圣殿，人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殿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的里面建造起来，你的建造很好的时候，道的能力。灵的能力促使你的生命跟世界上分开来了，所以啊，我打算呢，这下面这一部分是讲到第六章哦，那个第六章这个太小了，它能够站稳了，所以我还要重新画一下哈，这是以前一个同工帮我画的啊，第四章讲到这些。第三章讲到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太重要的功课功夫哈，所 所以呢，这个应该是在第四章的时候会贴上来，但我再说，我现在还没有贴，是因为我还要再改一改。好，那我们在这边也会谈到两个不同的祷告啊，这两个不同的祷告。那这个不同祷告在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会出现啊，它出现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常常追求恩高，因为第一个你就是要 dunamis， 你的低的能力要常常的降临在你的身上。但是低的能力下来之后呢，一下子就流光了。你流光了之前，要把它转化成 I 的能力跟 K 的能力。那你在 I 的能力跟 K 的能力，你积蓄很多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所以当你去服侍人家的时候，你可以把 I 的能力、 K 的能力转化成 D 的能力。就像我现在主日的时候，我要为人按手祷告，这个 D 的能力从哪里来？从我的 I 能力跟 K 的能力。所以每一个在圣灵领域里面运行的都是同样的步骤，可能知道不知道这个原理不一定，但是因为你身上的恩高，我们讲说有恩高，那我才为人家服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 I 能力、 K 的能力要引发 dunamis 低的能力，那我们靠金香炉、恩高侍从咒 OK， 甚至属灵的射箭，dunamis 低的能力就下来了，那个时候就可以服侍人。OK， 好，那个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了，感谢主。好的啊，请问有什么问题吗？感谢主。有没有问题？写上一组。那没有问题就好好的写作业了。对，我们的作业第二章后面就比较简单了。那我相信今天的作业呢有一点挑战，但是我讲得很清楚了，我相信你们也知道如何的来写了齁。写作业是为大家好，我们还要花时间改啊。我感谢主，我有四个很好的助教哈，他们很负责任的。我的作业先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得先做，所以蛮辛苦的。OK， 郭秀香也有问题。
没有，老师，我是胖的。
好的，没问题。OK， 有没有问题？感谢主。大家都没问题啊，太棒了！显然今天的。大家都很容易看得懂听得懂，没什么问题哦。王平，好嘞。
有个问题，就是老师你前面说我们要努力寻求这个 D 的能力，然后让这个 D 的能力转化成 I 和 K 的能力，请问怎么转化，把让这个 D 转化成 I 和 K 的能力？
OK， 因为 I 的能力跟 K 的能力呢，它是从祷告跟读经来的。OK， 那从 dunamis 进来的时候，是你透过祷告，用神的话去承接这个 dunamis。比如说今天 dunamis 来了，那我们 刚才有讲到嘛，哈，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从我们的灵人刚强起来。所以呢，在你领受到这个低的能力的时候，那你心里面就要想说，主啊，我的灵人要刚强起来。刚强起来有很多的意思，其中有个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再害怕这个世界。所以呢，我就在低的能力很强的时候，你要祷告说，主啊，我要发展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些所谓的生命的恩膏圣灵的果子，我要结出来，我要往那边去。所以除了低的能力是给你恩膏让你服侍用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生命的恩膏让你的灵人长大。所以在你的灵人领受到这个恩膏神的话，他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实际，就是真正的 K 的能力的转变。那我们刚开始对于这个 K 的能力的认识，就是当你第一次或是好几次听到哈，那个上面讲的实在让你很感动。那这个感动基本上呢，是道的能力，或许是透过D的能力，或是透过E的能力，都有可能。但主要的就是说，你的里面产生了一个 K 的能力，叫你举手说，我愿意相信耶稣。那是 K 的能力第一次彰显。你的生命神的道第一次进入到你的里面，产生了一个行动，改变了你的生命。所以你一直在听到，你要试着去行道，让你的听得到变成 K 的能力去实行出来。 Kratos就像《使徒行传》里面，神的道运行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所以他们把行邪术的书从家里面拿出来，丢去烧掉。哎，你有一个行为去丢弃我这些以前的东西，那个就是一个 K 的能力，神的道就这样子运行。所以对于我们人来讲，你要以前是不饶恕的人，你说主啊，现在 Dunamis 这么强，我要破除我这个不饶恕的坚固营垒，啪啪啪啪啪一直在砍。哎，你每次恩膏聚会你就说，主啊，我要破除这个，我要破除这个，我要破除这个。哎，你的祷告，你的祈求，你的神的话，促成了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了，我愿意饶恕，那就是一个低的能力转化成为你的一个 K 的能力。那很多人行为的转变，他不见得他要知道这么详细的改变步骤，但是也不一定知道，其实是大部分都不知道有这个 K 的能力，只是他会说，哦，原来神的话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了，我愿意了。那你这个愿意就是 Kratos， 这是 K 的能力，就是你的生命按照神的话转变成神的话那个样子。那我们另外来讲圣洁好了，我们圣洁就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主啊，你的话要在我的身上彰显，我要成为无玷污没有皱纹的病，没有病。那当低的能力来的时候，你就一直往这一方面去祷告。那有些人说，哎，我没有办法祷告得太好，那你就用方言祷告。你的方言祷告 圣灵知道你方言的意思，就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好的污秽的，求圣灵打破你的坚固营垒，让你的心意顺服基督，归顺基督，从而改变你的生命，就让神的道可以在你身上运行，做讨神喜悦的决定。
那哀呢？就是怎么变成哀？我现在有点听不懂哀是什么了。
哀
怎么把低变成哀？
你第一次说方言的时候，就是低的能力变成哀的能力。哀的能力可以是悟性祷告，也可以是方言祷告，也可以是两者都有。所以祷告可能不一定要把它用方言也好，用哀能力也好，你可以为自己的生命祷告，你可以用方言祷告求低的能力 Dunamis。 我们现在用金方金香炉，用恩膏四重奏，就是用你的哀能力配上神几句话 Dunamis 下来。我们用这个属灵的射箭，也是用神的话哀的能力 Dunamis 随着你的射箭射到人家身上去了。我这样讲明白吗？
明白。所以说让低变成爱，也是当低的能力下来之后，赶快增强我里面这个方言祷告或者是悟性祷告，就是内在这个功力，是不是这样？
可以这样理解，是的。
好的，明白。
多操练。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你啊，你的声音很小哦。
能听见吗，老师？
呀，现在好了。
好的，谢谢。我想问那个问题，就是尼波所书的2:17，2:17就是您在括号里面解释，就是主耶稣传福音给远处的外邦人，近处的犹太人，他先在灵界中完成。这个他现在灵界中完成，这个我有点没有听清楚，不明白，能解释一下吗？
Okay.
谢谢。
OK， 当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地方已经有讲到时间跟讲到空间 ，OK？ 那主耶稣基督他们就我们所明白的这个天上灵界跟自然界，主耶稣这样吩咐门徒的时候，是天上灵界就已经做成了。对，天上灵界要先发生，自然界才能发生 ，OK？所以任何的事情现在灵界先发生了，然后才会在自然界发生。我这样讲你明白吗？既然普世传福音是耶稣基督的旨意，他早已经在灵界当中已经完成了，他的完成就是宣告我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而且在灵界里面完成。但是这个灵界完成过程当中，我们现在2000年了，我们现在还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在自然界当中完成他的旨意。我这样讲明白吗？
明白，谢谢老师。
OK， 好的。可能你前面没有听到，我们前面讲到一些的例子，但 anyway 好的。还有谁有问题？感谢主。杜美华。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刚才您接着您说的这个传福音呢。
嗯。
您说的是现在已经做成了，我们在逐渐的在做哈传福音这个事情，也是耶稣的一个使命。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认为？那你在逐渐在做的话，那现在传福音这个使命没有传到我这儿，我没有这样的护照，逐渐的在传，可能到时候就会我才会有这样传福音的护照。我现在没有这样传福音的护照，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不可以。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天职，不管你做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了，因为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5:20吧。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对不起，我没有传福音的呼召啊。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Okay. 那前面才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所以第一个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没传福音的护照，这是不对的。OK， 这个第一个。你要看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被呼召要去传福音，了解 ？OK？ 那你说你后来才发现到没有传福音的呼召，不是这样的理解，你只能说我可能对传福音这一块我做的不是太好，但是我还是有呼召，我还必须要去做。就是这样，没有说，我没有这个护照，我就可以不必做。哦，不是这个意思，是耶稣基督已经呼召 everybody， 每一个人都被呼召了。那就像耶稣基督，他已经在永恒到永恒当中，他已经递下了这个旨意，福音要遍传全地。但是在实际上呢，那还没有啊。我们现在好像还有几百个族群都还没有听过福音呢，历世历代以来都还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他去体贴神的心意，他要去去这个族群还没有听过，那个族群可能都还没有文字，那我们要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认识。OK。所以我们还是按照着神的感动，神圣灵的差遣，就像当时圣灵差遣保罗渡海到马其顿呼声，对不对？因为神要遍传这个福音是他的旨意，他已经在做成了，灵界做成了，但是实际上做还是圣灵一步一步带领。
好，谢谢老师。
Yeah. Okay.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我问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合一相爱还有行善的里边的一个领域，就是关于借贷。就是主耶稣说，他说你们借给别人钱就不指望偿还，要是说指望偿还的话，税吏和外邦人罪人都是这样行的。然后就是有一些他确实是非常的贫穷，然后的话我们奉献的一些或者是借的时候就想着你就是借给你钱的时候就想你能还就还，还不上的话就当我们在主里的一个奉献了。然后还有一些就像不能借的原则，比如说别人因为欲望的缘故去扩大投资啊，或者做一些我们认为不合理的事，我们是不借的。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就比如说他确实因为 欲望的一个原因，然后卖的大部最后投资惨败，然后但是他们就是负债累累啊，然后那个生活很艰辛嘛，他们确实需要有人借给他们钱来，就虽然是由于一个错误导致的结果，但是他们确实需要一些钱有人借给他们来维持，然后或者是有的人需要一些就是孩子上学什么的，或者就大笔的那种钱，但是如果说让我们把这个钱借的时候，像主耶稣说借的时候就不指望偿还，我觉得因为那个钱可能对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借款的这个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并不能达到说借给了就不指望偿还，然后的话如果说不借的话对方还确实有这个需要，这个的话是怎么处理那个经文和这边的一个就实际的这个关系了。
OK， 如果了解你的问题的话哈，我想这个这是个案处理 ，OK， 你要先祷告，他确实很困难，他也没办法还，那么你就要掂量你自己可不可以，就是说好像哦，他现在需要比如说500块好了，好，那我就给他500块，那我不指望他能够还，我就当作是借给他，然后他还不了 ，OK， 这个。借给贫穷的这个耶和华会纪念嘛，对不对？他的善行他必定偿还。那也可以讲说，哦，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好吧？那最主要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甘心乐意？你要是有怀疑，你要是觉得那就不要勉强。那这真的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有些人呢借钱呢，但是他还是跟以前一样花费很大方啊，或者是说他乱花钱等等之类的，那你可能就需要再考虑一下。我讲这个是个案处理，那你说好我要帮助你，那我不给你钱，我不借给你钱，但我可以帮你买东西，我甚至可以送到你家去，你不至于没得吃 ，OK， 等等之类的。那当然，这个做法上面呢，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但我想一个原则就是说，借贷是他生活出了问题的，而不是说去让他去投资啊干嘛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纯粹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想我们把握住这些的原则了，那主要的就是说也有夫妻的话，你最好两个都同意，如果有一个不同意的话，那可能还要再祷告，所以把握这些的原则，神一定会带领你们的，感谢主。
那就是说，就500、1000的这些，就是给别人这种奉献的，就打个比方说，有一个家庭，他孩子要上学了，他需要10000或者是20000，然后他确实是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是要是不借，孩子就上不了学了。但是如果他我是举一个例子哈，他向我们借的时候，我们借他的时候，我们是绝对是指望偿还的，不是要奉献给他的。那这种情况就是按照耶稣那句话说，他说你借人的时候就不指望偿还，那这个是就是这个原则里基督徒之间可以有这些借贷的关系吗？
well， 当然是可以的。那我再说，如果说你觉得他偿还的能力不好的时候，那你可以不必借他10000啊，你说那我先借你1000、2000吧，因为你还有其他的朋友啊，对不对？那如果说真的不行了，孩子没办法上学了，那你要问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说啊，他的问题不能够完全推给人家来处理。哎，我也见过也听过有一些的个案，而是他把他的问题通通都散发给别人了，然后别人都帮他处理好了，那结果，所以你也要防止这样子的。所以我说要个案处理。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每就是个案，就看跟你的关系，还有你受圣灵的感动怎么样。那这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好的这个说什么样的数字怎样，这再加上你跟你的配偶必须要同意。如果说我今天啊，我愿意帮助你，但是我只能帮助这么多，因为帮助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钱如果你真的没办法还我的话，我也 OK。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跟你的配偶好好的定下一个数额，两个都同意
了。就是最后的时候还是会落到不指望偿还这个限度，就是凡是指望偿还的限度的话，就是那需要非常慎重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需要慎重，对。那如果说他真的没有办法，那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他需要这一笔钱，那这一笔钱是不是都是你们来付呢？还是有几个人一同来付？那也是另外一回事。OK， 所以我对于那句话来讲，就是在你可以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借给他。不指望偿还的意思就是说，我借给他，我自己不会有什么事情，起码你跟你的配偶都同意。OK。
我觉得刚刚那个是在主内弟兄姊妹才这样做吧。
对啊，
圣经上说你不指望常人，主内弟兄姊妹。
是的。
那对啦，就有些人他如果说他虽然啊表面上他说他受洗，可是他比如说他赌鬼啊，或者是他是赌博，那钱他就是因为他不能控制自己，然后把钱都花光了，所以是他把小孩子的学费都付不出来。那这时候你当然不能借他啦。
对、啊。
因为他的问题没有解决，他其实。严格来说，他病还不算是重生基督徒，不然还不会去赌，当赌鬼啊，就去赌博啊，怎么样的？所以说他，我觉得他就是，如果他是真正主内弟兄姊妹的话，他一定就是会圣灵会有些节制的果子在他里面，不会像是就是乱花钱，或者是花的入不敷出，月光族那种，就是花，万一一个没工作就突然就付不出来这样子的钱。对不对？所以那而且如果他是主内弟兄姊妹的话，他知道你是很勉强的在帮他的时候，因为自己有每个人手头也很紧的时候，他就会不会说啊不还你钱，因为圣灵会指挥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就说啊你去花钱去乱花不还人家钱，这样不还人家辛苦借你来钱。所以我觉得你这条件如果他主内弟兄姊妹，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反而如果反之如果他不是，你反而就不一定要借他，也没有说一定要什么借的不用还的，是借据造血。
每个人的处理跟理解那段经文啊，都有每一个人的理解程度啦。不过Vicky 也讲的没有错啦，主要的就是说在你的范围之内啊，那也为他好，就像如果像 Vicky 讲的，他如果是赌鬼的话，那就帮助他就比较麻烦了。对，感谢赞美主，好的，赵学娟问一的能力是什么？我们一的能力呢讲过很多次了，一的能力就是道话语上面出来的啊，所以 exorcia 耶稣基督他对于百夫长的仆人 exorcia， 他就说我吩咐他的病好了，那个就好了。所以他是有一个权柄给他的，所以就像耶稣基督给12个门徒跟70个人权柄去医病赶鬼，那个就是医的能力。所以有一天让圣灵或者是给你做梦，然后我给你一个能力，你只要一吩咐事情就成了，那个就叫做医的能力。 OK， 好的，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赞美主，感谢。
我有个问题哈，等一下再提一提。刚刚讲到，我刚好听到老师讲到什么灵里面的合一，
yeah.
也就是说，在现实在灵里面才能合一，在我们 physical 这个相处里面很难合一咯，
很难。
因为特别讲灵里合一，我想那这个是不是
所以我才我看了，我在这边有讲嘛，在灵里面合一，在同一个圣灵里面，为什么要在灵里面合一，在这边对 OK， 在这里我们要在一个灵里面合一，那我们在自然界要合一，不然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没有合一，那就有亏损，所以我们要老鼠这些东西，我把它再换另外一个颜色好了。OK， 所以我们要老鼠啊，要破除所有的增进啊、苦毒啊、歧视啊、怨恨啊，这一些就是在我们里面的不合一。所以你可以说，主，你的心意，或是你已经在天上灵界做成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合一的，但我们今天还有这方面的不合的地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合一，放下我们的不饶恕，放下我们的增进，放下我们的苦毒，放下我们的歧视怨恨，我应该讲咒骂，歧视这个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对，怨恨，那这一些就是要从我们当中要挪掉，完全去除掉。所以灵里面的合一先，因为我们是在圣灵里面合一，可是圣灵里面合一在自然界还没。我们现在看到阿拉伯人用火箭咻咻咻咻咻去打以色列，有没有？那个就不是合一了。那可是在灵界里面呢，他们已经合一了。犹太人跟外邦人已经合一了。OK？但是在自然界还没有啊。
不是，那你刚刚说我们自然界也要有合一，
对，所以我们才要努力嘛。
就是我，对，其实就说就像大家可能对比如神学看法不一样啊。你说像你如果说你现在14个分类吧，每个人的分类方法不一样，每个人的每个人看见，都没有不错，都没有不对。
对
啊他这样可以，那样可以，就是说不一定要大家都一个标准哈。所以很多时候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可是你不能说他这样不合一啊。
不是，合一也不是那种形式上面或者是什么样的合一，我们要意念相同，意念相同就是彼此相爱，我们要容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对，那我们在有一些最重要的原则当中，我们要合一。那不能说你比我高，你比我帅，你比我漂亮，心里就不舒服。可是我们在灵里面还是合一啊。
就是说彼此包容，
对
啊，对方跟你的不一样。譬如说敬拜的方式，非洲人喜欢敬拜，说两个高兴，他们才高兴。他们才觉得你那我们不一样，不是？所以每个情形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不尊重，不互相的批评，不论断。
Yes。
这就是合一啦。那你刚刚说不可能，还是有可能啊？
我是讲，我的意思是不可能一下子很快，我们要有一段磨合期的啦。
嗯，
对，不容易。那我讲到阿拉伯人还在跟以色列人打仗啊，那这个不太合宜啊。对，但是阿拉伯人有阿拉伯人的教会啊，他们当然他们是很好的啦。但是现在呢，啊，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所以啊，我们说有些战争啊，有些这种仇恨啊，都是因为有一方的人还没有信耶稣。呀，在灵里面合一，然后再到自然界合一，这个灵里面合一先，然后再慢慢的在自然界里面合一，这个都是有一个时间过程，没有办法的事情。
嗯，
感谢主。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不同看法，不同意见。可是呢，我们对神的就是譬如说 overall 的心意是彼此相爱啊，大使命啊，这些东西是有一样的看见的，这样就算合一啦。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啦。
对啊，
已经很不错了啦。现在
然后彼此我最大的心就是说，哎，灵恩派福音派什么的，彼此不要这样，就是说你每个教会，有的教会就是这个 style， 那个教会 style 没关系的，每个人喜欢不同的，在不同的 style 里面，就像每个人在不同餐厅，对不对？他喜欢吃这个面食，另外喜欢吃什么什么什么，汤水水的，对不对？那就是没关系，就是不要说批评论断，不要就说好像觉得你不对，只有我才对啊。现在已经说啊，只有我才得救，你们这样不得救，这都是就是不合理。那对啊，我觉得第二，最后如果大家都是往就是宣教传福音的往方向走的话，根本就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我用你的方法去宣教，我用我的方法去宣教，反正最后都是达到目的，就是传福音，让万民成为神的主的门徒就可以了。
话虽这样说了哈，但实际在工厂上面的时候。你还是会碰到这种问题的。哎，你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你只能傻笑，对不对？哎，你只能说，哎，上帝祝福你啊，对，就是这样子。
上帝祝福，对啊，你有你的方法，我有方法，你就会 go ahead。
没办法的事情啊，在这个。因为有些人他对神学的观念来讲，他一直认为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OK， 有现在情况比较好了，那以前很多人把你当异端呢，那根本就不要跟你来往。对，就像我跟你们讲，我们教会的 case 啊，有我们是灵恩的，他就不要跟你在一起。摆明的就不要跟你在一起，我们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拒绝。对，我也觉得这样子真的，上帝，我觉得耶稣很难过，很难过。
是，
对啊，很难过。对啊，就是因为神学概念不同嘛。你想想看，我们在两三百年前那个加尔文，你看有多少人被他这个拒绝，对，那没办法了，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我觉得。
嗯。
这样。OK。
OK， 好的，谢谢老师。
好 ，OK，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那请 Kathy 帮我们做结束，好不好？谢谢。
亲爱的父神，稍等一下。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我们这些曾经是远处的人，可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是的，主，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的，是神家里的人。主啊，求你把这个合一的灵赏赐给予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饶恕，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让我们能够互相的接纳， 主要让我们能够不要让父神的灵圣灵来担忧。主，我们赞美你，求你保守我们火传学院所有的写作业的同学，让我们写作业的时候都有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完成作业，并且能够在认识这个真道上面能够不断的扎根，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求你纪念老师的辛劳，做更多的开启他让我们这些学生也能够来去效法基督，也能够来跟随老师来在这个以父所说的学习上面能够有所长进。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阿们。